程当中有声音卡断的现象啊，请咱们的这边的发信的道提醒我一下。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诸佛勇士，顶礼传承达安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接下来我们大家今天共同学习博士无量寿经广释。在上一堂课当中，我们解释了什么叫汇集本。汇集本呢，主要是说没有依靠梵文，它主要是把几种翻译的汉文的不同的版本啊汇集在一起。我们说是对这个汇集本的态度，记住了这个印光老法师还有偶遇大师等等的观点进行了说明。那么我们现在所学习的佛说无量寿经佛说无量寿经主要是依于菩提流支的版本。因为无量寿经的版本一共有12种吧，但是普遍流传的现在是5种啊，好，5种版本。一般流传的比较广的是魏译的那个，就是康僧铠的啊。然后我们这次用的是唐译的菩提流支的，菩提流支翻译的，上次用的是这个版本。那么也就是这是介绍了它的这个版本啊，以及也介绍了经体什么叫无量寿叫无量寿，以及呢就是大宝集经啊，都给大家有所解释。其实我们说阿弥陀佛呀，阿弥陀佛翻译成汉语就是无量寿无量光。那么很多大德在解释无量寿无量光的时候，分别是从如说有智和经说有智来说，比如说无量寿就是从我们的法身的角度来说到的，从空性的智慧来讲到的，而无量光呢是从光明的角度，也就是如来藏的明分的角度来说到的，那么合起来就是明空不二的意思啊，也就是自性阿弥陀佛。所以我们说是净土的法很深，那么想学好净土法门呢，一般是如果学好了自空中观，比如佛陀在第二转般若像法轮所宣说的空性的道理在学习了他空中观合起来之后，我们说是在学习阿弥陀经会好一些这个就是无量寿，给大家稍微说了一下。那么这一堂课首先我们在正式讲课之前呢，就是稍微要说一下无量寿经在净土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上一次稍微的介绍了一下，那么说无量寿经在净土中的地位到底如何呢？佛陀说法49年合起来的话，要么是律宗，或者说是禅宗，或者密宗，或者净土宗，或者唯识等等这个不同的这个宗派的观点。那么所有的宗派的观点都是为了转凡成圣，了生脱死，法法都是平等的。尤其我们道门如果学习了如来藏的法门，就是最近所学习的宝性论的观点的时候，大家就应该清楚的知道就学了这个宝性论的观点，其实所有的万法都是从如来藏的法来进去入的，或者从禅宗，或者从密宗，或者说是从净土宗。所以懂得了如来藏的什么叫如来藏成佛的觉性就是佛性，每个法门都是来开显，这也是佛陀出世的本怀嘛，要开始悟入佛之见了生脱死，让众生都能够去入如来藏的本性当中法法平等，能能可证。那我们说是末法时代最契机的清理契机的这个地方讲的是净土，当然也包括了密宗这两个法门。我们但是这个净土当中呢，就是大家知道一般有净土三经有的时候是四经或者是五经净土三经的话就是阿弥陀经以及观经，就是观无量寿经，还有我们的这个无量寿经那么一般呢就把阿弥陀经称为小经，称为小经，而整个的就是无量寿经就称为大经，称为大经。因为在无量寿经当中它都讲到了三辈，就是上根中根下根的往生的方法都需要发菩提心， 讲到这个道理的。然后也讲到了就是阿弥陀经里面所讲到的，比如说我们说十念往生啊，这样的这个就是最快捷的方法。所以呢，无量寿经一般来讲，如果要学习净土宗的话啊，首先就要学习的大经就是无量寿经，先学习它。那么学习它之后呢，再学习阿弥陀佛或者说是阿弥陀经啊等等，这或者观经的这个内容。因此呢，在这个就是，但是我们说在这里面讲到为什么要先学无量寿经呢？因为无量寿经里面讲到了三倍九品啊，四十八愿这些名目，就讲的不清楚啊，其他的。那么只有在佛说无量寿经当中讲到了法藏比丘因地如何发愿四十八大愿具体的这个内容啊。所以我们说是通过这个呢啊，无量寿经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那么在这个就是有段这个文字也说的哈，佛教徒如果说不研读大经，这个大经就指的是无量寿经，刚说了小经就指的是阿弥陀经。不研读大经的话，那么法师呢不弘扬大经的缘故，法师不弘扬大经的缘故啊，因为当时我们说是依靠出家师父，出家众里面呢就是净空老法师啊，那么居士里面呢是黄念祖老居士，他们弘扬的是就是汇集本啊，下联居士的那个汇集本啊。啊，经过他们的弘扬呢，那我们说是确实那个无量寿经呢没有广弘啊。那么这一次依靠我们大家来学习这个因缘啊，上师也宣说了为什么要宣说菩提流珠翻译的这个无量寿经的这个原因啊，所以代表我们就是未来呢有这样的学习或者说弘扬的这个因缘。所以在这里面也讲到说是说净宗大德，当时其实偶益大师在年迈之际啊，也说很想翻译就是佛说无量寿经，那就写这个注释啊，后来的话但是实现了这个圆寂。因此我们说无量寿经呢，上次也说就是讲的不多哈，讲的不多。现在有的有比如说大安法师啊，我们汉地的这个大安法师啊，也有一些大德在弘扬。所以在这里面讲到说是净宗大德里面也说，如果想弘扬佛法与今日的话，必须提倡净土宗嘛。因为弘扬净土宗必须先弘扬大经，就是这个佛说无量寿经。如果人人能持诵的话，则因果自明，身心自解，劫运自转，太平自治。因为此经的话涵盖真数二谛，今天我们也会讲到圣义谛和世俗谛在本经当中这个道理啊。说无量寿经在净土宗当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这是一个跟大家说到的。那么至于本经的重要性，上堂课稍微说了一点点啊，那这堂课也稍微再说一下。根据本经来讲呢，分为续分啊，还有正中分和流通分啊。在流通分最后交代的时候说，本是释迦牟尼佛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将此大经嘱咐继承法运的弥勒菩萨。那么有三个就是文里面有三段文啊，其中呢第一个就说到，假设有大火充满三千大千世界，要当过此闻是经法欢喜信愿受持读诵，如说修行所有者和都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如果说是我们听到这样的经典啊，欢喜的信受功德是非常大的。那么第二个的话就讲的是说是，如果说是当来之事在佛法衰微之际啊，然后呢佛陀特别慈悲哀悯众生，特留此经住100岁100年，所有的经都没了啊，然后此经呢还留100年。如果说是有人读到这样的经典就能够得度啊。第三个呢说，如来出现一世呢，难则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乃至若闻是经信愿受持，难中之难不过此难呢。通过这些本文呢，就讲到确确实实我们说无量寿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无量寿经跟我们众生特别有缘，因此佛陀哀悯众生的缘故，当末法衰微之际的话，还特留无量寿经注释100年来利益众生。那个时候众生如果说稍微读到无量寿经都可以获得解脱，所以我们说无量寿经是非常重要的，在净土宗当中。那么懂了这个大概知道这些内容之后，接下来我们讲今天的内容啊。 在上堂课当中，大家应该知道讲了什么内容呢？主要是讲到了就是续分，续分。那么续分分为两点，正信续和发起续。所谓的正信续是什么？正信续就指的是六成就。我们说有十成就，有主尊成就啊，还有呢处成就等等之类。上堂课已经宣说完毕，以六种成就正信啊，叫正信续。第二个呢是广明菩萨会众贤尊普贤大士之德。广明菩萨会众贤尊普贤大士之德，这个地方大家应该也想得起来。上堂课讲了什么内容呢？讲到了就是有小乘的比丘们啊，甚至丘们，然后还有呢就是出家菩萨，还有在家菩萨。在家菩萨有16大士啊，那么出家呢主要是以弥勒菩萨的慈氏啊，还有就是普贤菩萨以及文殊菩萨为代表的。讲到了这些菩萨贤尊普贤大士之德，而且他们最后都是发愿，这些法身大士啊发现呢都以十二相或者说八相来成佛啊。上次堂课我看到我们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也在问什么叫十二相，十二相就是给大家这个课本给大家列出来的，也就是从多帅天天降啊，入胎啊，然后的话出生啊，然后呢降魔等等之后成佛，就是讲到这些。那么以上你已经讲到示现成佛的十二相啊，接下来今天讲今天的内容，说明全十二德。什么叫全，什么叫十呢？全十二德大家应该了解一下，全是方便的意思啊，十呢是实相的意思啊，实相的意思，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善巧方便，再加上那个智悲双运啊。那明白实的话是诸法的本体啊，真实的本体。全的话呢是一种全巧方便，通过全十二德来阐明。那我们说来阐明菩萨的功德哈，菩萨们的功德。为什么要讲这些菩萨们的功德呢？因为下面就会宣说整个就是讲发起序的时候，此经啊以何而发起的，就会讲到阿难哈，以何而发起的，有发起序。所以呢这些里面讲明这个本经啊是不可思议的，除了这些菩萨们都发愿示现十二相成道，而且与会大众这些菩萨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他们都从他方国土前来就是助威啊，为听闻释迦牟尼佛宣说净土法门，那就说明净土法门的功德也是非常与我们在座道门也是非常契机而契理的，讲这个道理啊。所以讲全是二德啊，这两种功德，也就是方便大悲的方便的功德，以及众智慧的这个功德，两种功德也就是讲了二谛的这个功德啊，以此来赞叹菩萨们，他们都尚且如此青睐这个就是净土法，那么更何况在座的我们呢，被烦恼障所执障所束缚的这些众生，我们更应该希求净土的法门，就这个意思哈。那下面一看这些菩萨们法身大士菩萨们有哪些功德呢？因为前面讲到了等等的菩萨文字的话，是从那个譬如幻师啊，譬如幻是善知幻术开始到得佛辩才住菩萨普贤行啊，这里面最后一个结说就是如是菩萨摩诃萨啊等等之类哈，就这么一句话。那接下来我们说来看这个内容。譬如幻师善知幻术，这个幻师是谁呢？就比喻的是我们刚刚在前面所说的那些法身大士，那些菩萨们。那么那些菩萨或者说是还有佛陀都会包括其中吧哈，他们呢善知幻术，就像幻师一样的变幻魔术的这个幻师，善知善巧了知这个幻术，而能够示现男女等相，能够变现种种的男女大象骏马等象，但是以比象中实无可得。实际上呢在变化这些男女大象骏马等象当中，他的本体呢他知道都是一无所得的。就像我们现在变魔术啊，变魔术用一个就是几个道具变化出来大变活人啊或者等等之类的，心里面知道的这是假的啊，没有一个真真实实的可得的之法。如是诸菩萨等善学无边幻术功德故，那么这些菩萨呢善学无量无边的幻术的功德，能示现变化相应，能够 做到相应众生的根基一落而实现种种的幻变，尤其是能够因机而宣说佛法，能够事件变化相应，能善了知变化之道。为什么他们能够相合众生的根基啊，变换种种的相呢？而且就是宣说相合众生一乐的佛法呢？因为菩萨们他完全善能够通达了知依靠智慧啊，变化之道就是依靠大悲心啊，依靠大悲心而去度化众生的度化之道方便之道。从这里面说到的，那么我们说是如果把比喻和意义结合起来的话，幻师非常善巧幻术，指的是菩萨首先自己要证得根本智，从根本智当中呢证得了这个身心自在之后，才能够起无量无数的这个幻变。那么第二个，能够变现男女大象骏马等象，指的是能够在十方世界实现种种的身相，并且饶益十方世界的众生。对于如何安住三摩地，变无量的声，说无量的法，整么条话有情，整个都融会贯通啊。幻，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幻师作幻，至于幻不灭，对应的就是菩萨，他能够变换种种的幻术，但是知道呢，万法是喜而不实的。就像我们说，做梦啊，做梦如果说是我们修到了梦光明，知道自个儿在梦当中，但是呢，与梦当中的一切的人与事，了不执着，不迷乱。从这个地方来说到啊，四诸佛土见大慈悲，一切群生普皆饶益。那么这些菩萨们呢，是现东南西北等无量的佛刹，无量的佛刹，见大慈悲，对于一切的群生，群生的话就指的是众生哈，也就是具有有情众生的这个众生啊，有情识的这个众生，展现大慈大悲。我们一般来讲呢，大慈大悲慈呢是说是以乐的角度来讲，悲呢是把苦，所以大慈和大悲他们的侧面有所不同啊。展现内在的大慈大悲，大悲心，而且就是对于一切众生不分别，普皆饶益啊，不像我们说是我们现在发财了，可能只帮助自个儿亲朋好友。对于那个菩萨们不是这样子的啊，前面所讲到的十六大士，就是从他方国土来的一些在家菩萨们，什么寂根菩萨呀啊等等之类的十六大士，还有一些普贤菩萨和文殊师利菩萨等等之类哈，还有小乘所示现的一些这个小乘比丘。那么我们说是对于所有的众生呢，就是大慈大悲的心，普皆饶益，周遍的这个饶益。这是因为他证得了无缘大慈和无缘大悲，所以他能够普皆饶益。如果说他不能普皆饶益，就是因为他有所执着，就像我们现在我只能帮助个别的人啊，甚至也能只能帮助我们的好朋友和家人，就是因为不是说钱财不够，是我们的心不平等，我们总觉得应该呢帮助先把家人好帮好了之后再说其他的。那菩萨们不是这样子的啊，一切普皆饶益，不管是一切群生，他这个一切群生里面包括的，不管是贫穷的或者富贵的，对于菩萨来说的话都是平等的啊，都要平等的饶益。那这里面就讲到，我们说是以上的话，这里呢他讲到了就是全，因为整个科本来讲是全实之道嘛啊，讲到菩萨的这个内在的功德，内在的功德。下面来说呢，菩萨愿行成就无疆无量一门，通达平等，一切善法具足修成，诸佛刹中平等去入，常为诸佛劝进加威。那么作为以上刚刚所讲的一些菩萨们，愿就是大愿，行是行为哈，大愿和大行呢都成就了无疆的无量一门。这个就是无疆的话是说没有边际的，没有边际的。什么叫无量一门呢？无量一门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那么无量一门是在无量佛陀的这个讲了个无量一经，那么讲了无量一经之后呢，佛陀才宣说的妙法莲华经。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会把这个无量一经和妙法莲华经合并，有的时候会讲的时候会合在一起啊，有的是这样子的。什么叫无量一经？无量一经指的是观无生无灭无来无去的空性，也就是语言四边八系的空性，就是成就这样的无量一门啊，无疆这个依靠大愿和大行成就无量无边的这个法门啊。而且这个无量义呢，它主要是从空性的角度来说 通达这个远离四边巴西的空性，所以通达平等。这个平等就是远离四边巴西的平等的空性。这个地方给大家稍微说一下哈，就是因为它通达了这个证悟空性的缘故，那么菩萨是依靠无量义门如何来弘扬佛法，如何来观察众生根基来宣说佛法的呢？这个注意一下，叫词同意义。佛陀有讲什么叫词同意义，也就是说的其实是一个意思词，只不过人听众不一样，有小乘的根基，有大乘的根基，那么他所听到的就是不一样的，就这样子的啊，不是说是宣说的不同的词词，众生随类各得解嘛，一音宣说这个妙法是一个音啊、只不过众生呢是一个讲你们呢、通达平等，一切善法具足修成，并且的话所有的善法，这个善法指的是二谛，二谛圣义谛世俗谛包括的，那么别和大智所包括的所有的万法呢都完全修成了。诸佛刹中平等去入啊，依靠神变可以平等的去入前往各个刹土，想去哪个刹土就去哪个，东南西北的恒河沙的无量佛刹，常为诸佛劝进加威，那么在诸佛面前听说种种法门或者说种种等持，为什么说是常为诸佛劝进加威呢？也是恒常蒙受诸佛劝发精进赐予威力，这是一个哈。同时还另外可以理解，也就是说这些发生大事的过来呢，就是佛作为先说念佛的殊言微笑，让讲到这个宣传提醒，一方面是提醒佛陀转法轮啊，同时的话也是为了佛陀呢劝进加威啊，从这里面说到的，这以上都从自利的角度来说到的。自利呢是说菩萨的法已经无碍的究竟通达了佛法要领得到了知道妙义，所以菩萨自身深入了佛的境界，所以就能够为无量诸佛共同护念，一切如来实之应可，为教菩萨做阿舍离耶，常习相应无边诸行通达一切法界所行。这个地方是从利他的这个层面来讲到的。那么说这些菩萨，以上的这些菩萨为一切如来所识所知应可，而且呢为了教化其他的菩萨做阿舍离，阿舍离的话我们也就是梵语啊，翻译过来就是鬼犯师啊，然后呢就是相当于可以有受戒的时候可以作为这个一些阿舍离，也可以呢就相当于法师啊，作为为我们为其他菩萨教导其他菩萨做一些这个经师啊哈等等阿舍离。常习相应无边诸行，经常修习相应的无边的诸行通达一切法界所行。那这里面主要是说菩萨的利他的层面来说到的。那么菩萨呢只有为如来所应可，如来完全知道菩萨们所证的境界，那么获得了如来的印证，获得如来的印证和印可之后，那么这样的就是可以教导其他的菩萨，在世俗当中呢随应众生的根基啊，教他其他的这个出发心的一些菩萨修持三多万当中的话，就是明白了万法的空性，通达了万空性，通达了法界的真如，这是从这里面两点圣义的世俗地来讲到。能善了之有情即始即土，异常发趣供诸如来见种种身犹如影像。那么以上的这些菩萨们呢，他们善能够了之有情众生的根基，即清净的刹土和不清净的刹土，来自于就是能够恒常发趣，就是发趣的话就是我想去哪个刹土，想去面见哪个如来，想去供养哪个如来都行，常常的话以普贤云供供养十方诸佛的方式就前往不同的这个刹土当中，见种种身犹如影像，见种种身犹如影像。那么这句话呢就说即便是这些菩萨们他们圆满了根本智，也了达法性了，而且的话呢也明白了这个每个刹土的有愿力的不同，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差别的法哈，差别的相，那么作为菩萨的话他都能够善能了之，而且前往各个刹土的时候他是没有任何的执着的。这里面说是见种种身犹如影像的话要注意啊， 在这个就是魏译当中的这个康生凯他的译本当中翻译为说化现其声犹如电光。那么这个电光有几个意思，四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数几页。那么他由于他去前往各个刹土啊，供养诸佛呢，不是从此地到彼地花很多时间啊赶过去，不是的，而是安住在法界当中。前面刚刚说了嘛，就这句话讲到，通达一切法界所行啊，他安住在法界当中，法界就是诸法的真如本性啊。那么在诸法的真如本性当中不动摇当中，一念间就能够周遍的化现，各个刹土想去都可以去啊。所以叫数几亿的，同时呢还有破暗业，能够照破众生心中的黑暗，度化能善恶了知有情众生的根基，有了就能够通过种种的法门啊，照破众生心中的黑暗。还有本不住业，不住业是说一时化十化无数生，周遍未成熟的国土，没有一个住处，没有什么来去的痕迹，就像咱们说是坐车要前往从此处前往彼处啊，但是没有哈，作为菩萨们是没有的，一时化无数生。周遍未成熟的国土啊，没有生住灭来去的，没有分别意，周遍化现的时候，在各个不同的佛刹化现的时候呢，没有任何的分别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证悟了这个无分别智慧啊。自尊众生我们不能够前往各个刹土去承受诸佛如来，是因为我们有分别心啊，也没有证悟相似的空性智慧都没有，说的话不可能发去供诸如来啊，只能说是相似的，我们念普贤宣品来行持普贤啊供养哈。善学因陀罗网，那么以上的这些菩萨们善学因陀罗网。什么叫因陀罗网呢？因陀罗网它指的是一种就是地是天的网哈，地是天的网。那么地是天网它有一种宝珠穿成的这个网，那么这种网上的每一颗宝珠都能够映现其他所有的宝珠，就像咱到我们就是见过这个去商场里面啊，咱们去个商场逛这个商场的时候，那么你的话呢，因为它商场四面八方都是有镜子啊，有的时候你站在这个位置东边的时候，它可能在四面八方都会呈现出你的影像，就类似于这样因陀罗网吧哈。有一颗宝珠，那么可以在其他的也能你这一颗宝珠呢，都能够每一颗宝珠都能够映现其他所有的宝珠。就跟我们就是从有很多镜子一样的啊，布满了之后，我们走在哪个地方的话，都能够呈现我们的身影。那么这个因陀罗网比喻什么呢？一般比喻的是世事无碍的境界，互相的话呢，这个一多不相违的这个境界的，这就是因陀罗网来比喻的啊，这个智慧。所以的话，依靠菩萨，你像以上的这些菩萨们，他善学因陀罗网，依靠这种无畏的智慧之网，就能够破除一切邪魔外道的魔网。那么说邪魔外道的魔网，什么叫邪魔外道的魔网呢？魔网的话在大咒中有讲哈，有念堕魔网，无念则得出。也就是说但凡有执着，就是我们现在讲流行的术语叫念想哈，那个念想。那么这个念想大家看一下一个金字儿，心上一个金字还叫念，想的话一个心上一个相，是吧？也就是说我们用心啊，就在当下的时候，我就是会有些蓝色、青色、红色这些种种的相状啊，这些相，那么这个就叫想，叫念想。有了这些念想之后，它就会有所缘，有了所缘，它就会有执着。所以的话呢，一旦起心动念，就会有执着的时候，就堕在魔网里面了啊，叫魔网。什么叫魔呢？魔的话就是我们的分别心啊，分别心。因此，就是我们大家把这些所显现的万法呢都只为真实有的，实实在在的苦乐都是实有的，这个的话呢就叫魔啊，就叫魔。所以上次老人家这个地方讲到，比如说是我们对某个事情特别的欢喜啊，然后呢如果你突然抽到了奖票你很开心，这个时候的话就产生一种欢喜魔，因为执着，只要是执着就会落在魔里面啊。如果说是某个事情你想起来就不开心，一想起来就哭，一想起来就哭，就会堕在悲魔里面。因为你把这个东西不好的东西认为是实实在在的，永远不会更改的。其实我们知道的，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依，都在变化过程当中。事实上很多人看不到变化，所以的话一旦某些事情不相合心意的时候，他就有点伤感了啊。如果长期伤感的话，就会堕在悲魔当中。还有的话我们说是就是执着，总之来讲啊，不管执着善还是执着恶啊，都叫魔网啊，堕在魔网里面。下面说入诸见网，那么这个见网是什么呢？这个见上次说了有种种的见，我们一般说 剑的话呢，归纳起来不离长断二剑，一切就是长剑和断剑。众生的话，比如说把我指为实有的，就叫长，我是恒常存在的，或者说像那个有的人认为说人死如灯灭，没有后世，叫断剑。总的来说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有实的见解，或者无实的见解，有很多的见解，只为我存在的见解。那么有沙迦耶见呀，沙迦耶见就是坏聚见，梵语它叫沙迦耶，翻译成中文叫坏聚见，也就是将五蕴刹那刹那坏灭的这些这个五蕴呢，而却只为呢一个恒常不变的我，叫坏聚见。还或者说一见啊，种种的疑虑，诸法真的是空性的吗？极乐世界真的存在吗？我临命终时，我呼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会来救我吗？这些一见，还有呢，就是借镜取见，像我们像有些外道，他们呢就是在恒河里面沐浴，认为说泡在恒河里面就能够泡掉我们的业障啊，等等之类，就是这些见解，很多很多的见解。当然，我们现在这些学佛还是不学佛的见解，总之来讲，归纳起来的话，离不开这些见解啊，就是遍计见和觉身见。遍计就是外道，就是我们分别心周遍出来的这么一个想法哈，和事物本面不相应的这个遍计见，还有一种居生的这些人我见或者法我见等等之类的种种的见。坏如见网，我们说是佛菩萨来讲，他是没有，佛陀来讲他是没有见的啊，是一无所见。而凡夫痛苦的话，就是因为太多想法太多见解了啊，都没有正见，都没有和无我空性正见相应的，都是一些邪见。说的话呢，就是坏如见网，等等就有情实有的见解，入有情网。我们说是众生都会入于有情的这个网谷当中，能够破掉魔网、坏毒见网，而且就是能够和入于众生的和也就和众生为伍吧，去度化众生啊，种种的众生当中。但是的话呢，能够超烦恼倦，属局魔女魔人啊。即便的话，我们说是入有情网的时候去。度化这个这些众生的时候呢，不会有烦恼，一点都不会被贪嗔痴的烦恼所左右的，超度呢这些魔女魔人，因为心不动摇啊，心不动摇，谁都把你不可奈何。就像是我现在我的心是如不动的，明文亮啊，八风吹不动。那这个时候的话，即便有一些名或者利想是诱惑我，但是却没办法的，因为我是如不动的。从这个地方来说到。以上的话还有讲到远出声闻辟支佛地啊，远出声闻辟支佛地，那就说明这些菩萨他由于入于因无相体空性果无愿的这个三界同门，而且的话完全超出了声闻辟支佛。什么叫辟支佛呢？辟支佛是圆觉，它是梵语啊，翻译过来就是圆觉的意思。什么圆觉呢？圆觉就是思维十二因缘而觉悟啊，或者叫独觉，就是独自一个人啊，就是在释陀林里面啊，修行十二因缘而从而获得解脱，叫独觉。而且他是在无佛没有佛出世的时候，依靠曾经听闻过空性，听闻佛陀所宣说空性而独自觉悟，所以叫独觉哈，独觉。那我们说，在这些声闻的话，上次讲过的就是，听闻佛陀所宣说声音而获得开悟的，就是声闻。那么以上的这些菩萨呢，远远超越声闻和缘觉的境界，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就是入于大乘的空以及因无相本体空性啊，因无相和果无愿的三界同门，这个是一个法相术语啊。我们说是大乘呢，它是本体是空性的，而且像佛果的话也是不希求的，真正证了空性之后，万法是怎么产生的啊？产生的话呢，没有一个任何产生的相，就是空性的，从空性中生啊，本体也是空性，因也是无相的，果也是无愿的，这个三界通门啊，三界通门，而能够安住于方便善巧，那么这个菩萨他能够安住于度化众生的各种的善巧方便当中，他不会落入于这个像小乘的声闻缘觉的二乘的涅槃当中，因为作为声闻缘觉，他们最单着的就是早日获得声闻缘觉的这个涅槃啊，那么是最高的境界。作为菩萨来讲的话，他证悟了轮回涅槃是一味的大平等心，他不会觉得说轮回很苦啊，涅槃很乐，苦乐是平等的，所以的话他不落入小乘声闻缘觉的这个涅槃当中。什么叫涅槃呢？涅槃上堂可以给大家介绍过的，涅槃的话它是梵语啊，翻译成中文的话呢叫圆寂啊，圆寂就是功德呢无不圆满呢，烦恼无不寂灭，就叫涅槃。 真正的究竟的涅槃是有佛陀哈，中午的这个断除了烦恼障所知障的，还有细微的习气障的这个佛陀的果位。像小乘的那个涅槃，它都是一种呢，就是除了分段生死之外，它还变异生死。入了这个灭尽定之后，以万个大劫，佛陀会放光弹指，即请他出定，然后呢回向而向大，最后到去入大乘。就是《法华经》有讲哈。究竟是一乘嘛，暂时归三乘，那么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而获得不生不灭的究竟的这个三摩地。什么叫三摩地呢？三摩地的话指的是要三昧，也是禅定的意思啊。三昧什么叫三昧？也就是我们说它是梵语啊，能够令心住于处不动摇叫三昧，叫三昧的，令善心不动摇叫禅定。那这个地方呢，主要是说能够对于空无相无愿安住而不乱，就叫三昧。记得一切陀罗尼门广大诸根，便才决定于菩萨藏法善能了之佛法三昧，随时悟入。那以上的这些菩萨获得了一切的陀罗尼啊。什么叫陀罗尼呢？陀罗尼是翻译成汉语就是能够持、能持或者能遮的意思，也就是如果获得了这个陀罗尼的功德啊，就能够受持种种善法，能够受持种种能够受持种种善法，同时呢，他的力量不闪失，能够遮止种种恶性的升起，不想造恶。也就是有陀罗尼的人，他一般来讲会摄持心不造恶，就讲获得一切陀罗尼的陀罗尼门啊，陀罗尼门，并且广大诸根。这个广大诸根呢，就指的是性情念定会五根，性情念定会五根，辩才决定。这个辩才决定就指的是四辩才啊，四种辩才啊，词外解、意外解、法外解哈。辩外界，辩才也是决定的。对于菩萨藏法善能了之，一切的菩萨的法藏都能够随时随地的了之的同时，并且能够随时地悟入佛法三昧。那么在这里面，对于初学的道门来说，有很多法相名词啊，需要善加了解哈。我们来看一下陀罗尼。那么陀罗尼的话，一般有四种啊：法陀罗尼、意陀罗尼、咒陀罗尼和忍陀罗尼。什么法陀罗尼呢？也就是听闻陀罗尼，如同阿难一样的，他成就了听闻呢，只要听闻了之后他就会不忘，所以叫闻陀罗尼。还有意陀罗尼，对于诸法的意念能够长期的受持不忘失，不管是世俗地的法还是圣地的法，叫意陀罗尼啊。还有咒陀罗尼，咒的话就是诸佛菩萨在定当中所幻化出来的这个密语，所以对密咒总持不忘也叫咒陀罗尼。还有忍陀罗尼，指的是对于诸法实相能够安忍。因为忍有三种，无生法忍啊，以及安受苦忍和赖缘害忍，这个地方则是无生法忍，能够安住于忍是堪忍啊，堪忍诸法的实相空性的道理的，那么叫忍陀罗尼。下面来说诸根呢，这个根的话指的是狭义来讲是指性情念定会五根。为什么指这个它叫五根呢？根它就指的是能够出生涅槃的清净的法，所以叫根。那么如果广义来讲呢，就指的是一切善法都可以叫根。那我们说这个地方的这个善根，善根的话呢指的是广义啊，发善心行的善法都可以叫善根，这个习气熏染在阿赖耶当中。那我们说是这里面来说是还有菩萨藏法。菩萨藏法是什么呢？就是菩萨的如来藏。菩萨的如来藏当中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和德能，佛法都是靠它来诠释啊。还有佛法三昧。什么叫佛法三昧呢？三昧来讲只是定，三昧是定，禅定的意思啊，指的是供佛教化十度等所行所依止定，也做佛华严三昧、华严定或者佛华三昧。那么修这样的定，主要是一真法界的无尽缘起为理趣，为了去达这样的理趣而修万行，庄严佛果就称为法言。那么一心来修，专注于三昧当中，就叫称为三昧。这个三昧同时法界啊，称为大三昧。当然这个为什么叫花呢？华严呢？它叫佛华三昧呢？华的话，花的话呢是有产生果实的作用啊，一般是开花而结果嘛。所以的话通过这个花呢，就是六度依靠这个六度万行，最后可以庄严我们的佛果啊，庄严佛果，构造永消。说的话呢，三昧其实三昧还表达的是智慧，以及和我们的这个理智无二， 就是你住五二，还有践行五二，或者说是你五二的道理都可以啊。啊，华严三昧的话呢，就是华也就是严的意思，因为严是庄严嘛，你开化作为庄严之后成就这个佛果啊。一行来修的话，成就一切万行啊，修一切万行。这的话呢，华严三昧就是一行一即多啊，那么。而且它多呢也不爱一啊，就从这个角度说到的，就像我们现在前面讲到的普贤行愿品，我现在供养一朵花，那么一朵花的话，其实这一朵花呢可以在一的佛前啊多供养，说的话一不爱多，多不爱一，这样的话言三昧的境界是你无爱的这个境界的啊，或者说是定乱双融，也就是我们讲到的止观双修啊等等之类的，从这里面说到。那有的人说这个佛华三昧的话是可以叫海印三昧也可以的啊，都可以。总之来说，我们说这个佛华三昧随时无入，所以佛华三昧它就是华严经所说的佛华严三昧啊，简称了华严三昧，也就是普贤菩萨所入的禅定。那么所入的禅定，佛华三昧是说远离一切邪的分别念的这个究竟的三昧。从这个地方来说，当然刚刚讲的这样很清楚，它就是和一真法界所相应的。这样的这个三昧啊，随时随地可以悟入，这个可不是一般的见道以上的菩萨了。大家知道的，见道以上的菩萨刚刚呢是从凡夫转凡成圣，他要入禅定的话，他要作业啊，要作业，他的最后还没有娴熟，真正的这个出入定无别的是三清净定以上的这个菩萨。那作为佛化三昧随时随地能悟入的话，就像我们刚讲的文殊菩萨呀，普贤菩萨呀这些啊，法身大士的菩萨，就是实地菩萨，那么实地菩萨的等等这些菩萨。见到位的菩萨是做不到哈，随时随地来误入的。所以的话，从这个就是佛华三昧来讲呢，通过这个因地菩萨的六度万行啊，这个花来表示啊、一切万行啊，表示因啊，以开花而结果，指的是菩萨秒达了一真法界之后，由此发起万行，从根本之上明白了万法的本性，发起普贤万行，就能够庄严佛果啊。所以的话，一心来修持啊，就叫华严三昧，这是从。菩萨们所证得的大的境界来说，能够反过来说，后面会讲到对于众生无碍的宣说啊，一切经典的话就是说法自在的境界。下面来讲呢，据一切种甚深禅定，一切诸佛皆悉见前于一念中遍游佛土，周旋往返不异其时。那么以上的这些菩萨们，他们具足一切种甚深之禅定，也就是说是所有的。如所有智啊，他们是具足的，能够具足一切的这个甚深禅定当中，并且的话呢，一切诸佛皆悉现前，随时随地都可以见到一切的诸佛，在一念中可以周游十方的恒河沙刹土，并且说是不异其时啊，这个不异其时同时的意思，没有前后的差别，来和去它是没有差别的。那么也就是说呢，菩萨们想去哪个刹土啊，去了之后再回来的话，一瞬间就可以一念当中。他来去是同时的，是同时。那么这个的话想表达什么呢？也就是说，往生论有讲哈，一念一时便入十方火刹，供养诸佛，没有时间的相和空间的相，往来的相都没有，因为只有为法生生灭灭的。你看春天播种，秋天呢丰收，冬天的话夏天的话开花结果这种情况。那么有生灭的法才会有前后的相的，有阶段的。但是这个地方呢是智慧。安住在这个智慧当中，违法当中，说一念间就变入无数的世界，而且的话没有任何的动摇的相，因此呢，只有住在圣上的三摩地当中才能够发起无边的普贤大行啊！这是从一念间无不变入，时间非常的短，其实这个时间也是空性的，说的话才能够做到在一念当中呢遍游无数佛土，供养无数诸佛，这个清楚的。一难非难，边能了诸边，那么这个难指的是什么？圣意的空性境界。非难呢，指的是世俗的明眼境界。与圣意的空性境界和世俗的明眼境界都能够了达诸边，都能够通达无碍的。敷衍实际啊，敷那是开敷啊，就是能够为众生面前演说种种的法门，实际是真实，实是真实的意思啊，真实的意思。即的话呢？是我们说是入处名为界，总的来讲实际的话就入于法性，法性叫实嘛，入于法性就叫界，所以入于敷衍实际，也就是于实在真如法性当中呢安住，安住的时候现前了现空双运的本体，是的话能够为众生宣说妙法， 善差别善知，这个差别只是世俗名言法，萝卜青菜呀，等等之类的，什么样众生的根基呀、完全能够通达无碍的，就是大菩萨们以上的菩萨们都能够了知种种的这个差别法。如众生根差别，这个都是对是以上的那些菩萨们来说的啊。如众生根的差别、法门的差别，他都能够善能够了知和通达。得佛辩才，诸普现行啊。得佛辩才的话，我们说是获得了事无碍的这种智慧啊，义无碍解，有的叫义无碍辩也可以啊，法无碍解、此无碍解和乐说无碍解，也或者乐无碍辩都可以的。就是对于万法的义理通达无碍。然后呢，对万法的种类、万法的名相通达无碍，而且的话，不管是什么语言啊，都没有障碍。并且来说呢，是一些众生根基，众生喜欢听什么法，乐说什么法，他就说什么法。这个呢，是指语外的这个智慧能够兴起，是种无碍辩才。他们这个时候，这些菩萨们获得了与佛无别的这些辩才。因为即使九地菩萨他都获得了事无碍解，而更何况现在讲的是十地菩萨呢，那这些菩萨的话呢就获得了与佛无碍的这个辩才，住普贤行啊，住在普贤行当中。善能分别众生语言，超过世间一切之法，善知一切出世间法。那么以上的这些菩萨们，他们善能够分别众生的语言，也就是说是可以随众生的根基完全宣说佛法，什么样的语言他都可以宣说啊，一句话众生学类各得解。超过世间一切之法，这个超过世间一切之法分开来说，是时间的话呢是空间的意思啊，世的话指的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指的是时间。间呢指的是东南西北等事语等十方事语啊，表空间。那么世间的话就是空间时间范畴的一切万法时空所示的一切显现，叫超过世间一切之法。也就是说因缘所生的这些法呢都是虚假之法啊，虚假之法。那么菩萨完全见到所有的世间的万法都是显而无自性的，不执着也不舍离啊，所以超过世间一切之法。最后呢，善知一切出世间之法。善知一切出世间之法，就是善能够通达出世间的这个无分别这个智慧。在世间随缘度化众生的时候，以各种语言去度化众生，然而来说对于这种语言也好，还有对众生没有任何的执着啊，对自己智慧也不执着，善能够不但如此通达一切世间的法，还能够通达一切出世间的法，要有这样的这个智慧。这是讲到菩萨。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上师老人家呢就讲了一个公案，这个公案大家应该很熟悉啊，就是说呢，维信禅师啊，他讲到30年前他去没有参禅的时候，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那么到了后来他亲见善知识之后，有个入处，这个时候他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到后来得个修学处，这个修学处呢就是证悟啊，开悟啊，心性休息，疲劳的心性经休息了嘛，就开悟了。一人的话见山是山，见水是水。那么对于这个来说的话，上师老人家讲的呢就是结合这个说是善能分别众生语言，超过世间一切之法和善知一切出现法，自从入世和出世的关系来谈的，也谈的是烦恼和菩提的关系。当然这个本身这个维信禅师的他讲的是说他没有参禅之前是凡夫的自见，见到山就是山，见到水就是水。比如说我们凡夫人看到这个山的话呢，就是认为这个山是真实有的，实有自性的这个山，这个山真的存在。后来参禅之后呢，那么就知道呢，这个山呢其实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个山，不是凡夫所认为山，菩萨们眼里面这个山是空性的，所以见山不是山。最后他真的开悟了之后才发现啊，其实的话呢，显现空性是无别的，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山还是山啊，就这样子的。这是描述他的一个开悟的一个心路历程哈。那么上师老人家在此呢是结合维信禅师的这段文字，想说明入世和出世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大家刚刚学佛的时候，尤其你们是就是怎么讲呢，学经班的道友啊，那么学经班的道友的话，刚刚学佛的时候呢，没有看破世间的境界嘛，总认为说是还没有学佛，就是刚刚才信佛啊，认为山就是山，水就是水，对他来讲的话一切都是世间法，叫入世。那么一旦学了佛之后，或者稍微学得好一点点之后，有了看破世间的境界，出离心的时候，一听就是开心门扉啊，还有佛子行啊，就说是夜里家乡什么佛子行的时候，这个时候很想就觉得 出生入世是冰火两重天啊，觉得呢啊、家里面也是舒服，孩子也是舒服，婚姻也是舒服，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就很影响一心的话去寂静的凝间呢修行，完全把世间和出世间分开了。一心的只想在出世间的这个境界当中修行啊，这就是出世分得很开的。那我们说到最后呢，他如果说修行有所好了，有了比较高的一种境界之后，体认之后才发现，以后大悲心再次融入世间，才发现呢，其实山还是山，出世入世是不分的，出世入世不分的，也是婚姻或者叫家庭啊，孩子不会束缚我们，束缚我们是执着，他那个时候就明白了。但是在刚开始修行的时候的话，很多人就觉得看谁都不对，觉得呢我一心想修道，世间的这些琐事我全都想远离啊。很多人刚刚学佛的心中内心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的话我们说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当然对初学的来说的话出去的如果说是因缘成熟了出家一心去办道当然很好了。然而世间事实上的话很多居士拖儿带女的也不方便呢。那么如果说刚刚学佛了之后就抛家弃子去，然后依然的话呢前往学院或者是去学佛修行，很多也不上班了，很多人就会说你看你个人学佛学的话呢心理子散的，就会产生邪见啊。这就是他把出世入世分得很开，他不认为说在家的话呢上班挣钱也是修行，他不那么认为，他认为说上班挣钱那是世间法，那不叫修行，那叫束缚，只有呢上山修行才叫解脱。那就是刚刚学佛的人他就是那样子很极端的两个阶段啊。甚至来讲的话就是家里面收的衣服用把它丢了也不穿了然后捡个破烂的衣服穿在身上表明自个儿很修行，可能每个人刚开始都会经历这个阶段。其实这个不是不对的，因为真正的修行来说的话并不是说我们舍弃了世间的生活前往另外一种到了一个僧团里面叫修行。真正的修行就是我们说是与你当下经历的一切人和事，你的心能够和法相应，就叫修行。其实佛法嘛，它就是还原我们的生活，让你的生活当中找到就是认识到佛法的本面。但是很多道门错了，总认为说丢开我们当下所经历的生活所谓的解脱修行应该离开我们现在的行住坐卧，在我现在的行住坐卧之外还有我的婚姻家庭之外应该有个单独的解脱。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哈，所以道门应该看过很多书，和尚当和尚遇到钻石，你看他的师父专门就让他说你不是修行很好了吗，我现在命令你啊，然后你重新回到世间。他本来是个出家人，而且的话呢要穿在家的衣服不能够满口佛语啊，然后去做这个钻石的生意啊，然后的话慢慢的体验你所体悟到的那些佛法的道理的。所以我们说修行比较好的人的话就是比较平和的，他不会很极端的把出世和入世分得很开哈。刚开始的人都会那样子的，这是上师老人家也讲到。还有从烦恼和菩提的关系来讲也是这样子的，刚开始我们说是刚刚学佛或者刚刚入门的时候就是烦恼很重啊，烦恼就是烦恼，菩提就是菩提，我当下产生那个贪心的当下的时候怎么能是解脱呢？绝对不是。好，到了后来的话听闻了很多的佛法道理，稍微呢明白一点点，哦，心静者国土静啊，即便我当下的时候就是我不用真的是前往某一个深山老林里面去寻求自己清净的弥陀或者说极乐世界，我在这个熙熙攘攘的红尘当中啊能够把我的心锻炼的守护的好好的，不起贪嗔痴的恶念，还能够行住坐卧当中佛号不断啊，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也是这个在忆念阿弥陀佛。那么到中间时候的话他就知道烦恼呢也不是烦恼了，从前这个烦恼的相续的话慢慢的就成了可能念佛的那个境界，但是那是彻于偏重于出世。到什么时候彻底的不分开了呢才发现其实呢烦恼的本身就是一个菩提的本性啊，就我念佛的就是我现在这个烦恼心的当下的时候其实也就是一颗佛心啊，只要你认得它就可以，这个时候就不完全分开了。因此的话我们说他是上师老人家通过这个呢想描述佛陀诸佛菩萨们就这样的境界，完全呢世出世间无碍了，二谛无二的这个境界，不像我们凡夫人那样子的啊，一学佛之后的话见谁都不是一个好人，好像都不好。那么学一段时间之后的话呢觉得的话呢自己不好，再学一段时间的话呢觉得大家都好这是一个过程吧哈。 慢慢的一个过程。那么作为我们说是菩萨们，他们完全知道的世出世间法都是无碍的这个道理的。正是因为世出世间法无碍的道理，所以他才能够上能够去利众生啊，得自具自在波罗蜜多，荷担有情，为不情有，能持一切如来法藏，安住不断一切佛种，安民有情，能开法眼。那么这些菩萨们的话，他获得了自具自在波罗蜜多。什么叫自具自在波罗蜜多呢？其实在四地菩萨他也会有讲的功德啊，就是、说是获得四种自在，什么宿命自在呀、自具自在呀，也就是于这个就是一切的这个受用或者自在，他可以把整个大地的黄土啊，整个变大地这个土啊，都可以变成黄金啊，都可以的，自具自在波罗蜜多，因为他证悟空性了，与一切当中的话，什么都可以产生啊，并且的话，证悟了空性当中呢，并不是说是断空，他能够承担荷担一切有情的。利益众生的这个重担啊，并且为不请之有，为众生的不请之有。那么我们说为众生的这个不请之有，这是表现菩萨的大悲。那么说什么叫众生的不请之有呢？不用对于菩萨三请五请，以真诚的利他心，菩萨主动的都会对众生的善有，把他们把这些有情众生安置在解脱的安乐当中。那不像我们每次的话，比如说是我们凡夫人啊，会请求我们帮忙啊，但是啊，作为菩萨你不用请他，他看到你有苦难啊，像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前处引，哪里有痛苦哪里呼唤观世音菩萨，那么他都可以去寻声而救护啊，是众生的不请之有的。这是表现菩萨的证悟了空性的波罗波罗蜜的智慧当中的一种无缘大悲啊，无缘大悲，把众生安居解脱的安乐当中，不需要去祈请的，只要众生有呼唤啊，甚至不呼唤，只要众生有苦，一定是不遗余力的去帮助众生。能持一切如来法藏，那么能持一切如来法藏的话，这个地方指的是什么呢？这个持的话是说是不迷失叫持，那自己领受的话叫受啊，和解叫受持，也就是说菩萨们消尽了无明啊，断除了烦恼障啊和所知障，因为这个时候马上在实地末尾了嘛啊，他们的话呢要现前啊佛陀果位，这个时候所有的话。清净的本心，因为前面讲到了就是这些菩萨们，十地菩萨的末尾啊，然后佛陀要给他们灌顶啊，所以的话他很快马上要现前这个如来藏。什么叫如来藏呢？如来藏的话就是真如本性，其实我们说阿弥陀佛讲的高一点的话，他的本性就是我们的这个如来藏啊，如来藏的本性。所以呢，安住不断一切佛众，安住不断一切佛众，这个佛种就是成佛的种性，那么成佛的种性就是如来藏，哀悯有情能开法眼。那么哀悯有情能开法眼指的是说菩萨悲悯众生，普遍的能够使众生能够离苦得乐，这就是一种周遍的平等的慈悲心，能够开示佛法的真实，也是众生升起慧解啊，而认清万法真相，叫开启众生的法眼。所以菩萨他获得如此多的波罗波罗蜜多功德想干什么？唯一的就是利益众生。就像我们上师老人家也讲到说，有的众生呢，一学了佛之后就说是，有钱的话呢，把这个钱也不挣了，什么都不挣了。他说是，如果你有精力去挣钱的话，有这么一个福报，钱财来的比较容易的话也很好，钱也不是坏事，立刻要去帮助众生嘛。我们的权力和地位都可以去帮助众生，金钱都可以帮助众生。但是的话呢，事实上我们说很多众生一旦有钱有地位了有势之后，他就去反而去伤害众生。真正的菩萨来说，权力要成为服务大众、职劳大众的一种工具，而不是说是剥削众生的一种权利啊，这个是不对的。菩萨们都是这样子的，能够开启众生法眼，想尽办法呢去利益众生。必诸恶去开善去门，普观有情能做父母兄弟之相，有关众生如己身相。那么以上的这些菩萨们，他就能够断除一切恶业，而且的话呢，令这些众生通过宣说法佛法啊，然后呢，必在恶趣的门同时，能够让众生发起菩提心和菩提心，开启解脱善趣之门，并且能够普遍的观一切众生。如果比自己年长的，能够把众生观为父母兄弟啊。然后呢，而且还可以把这些众生的话呢，视如己出，修自他平等，完全呢是无缘大悲的平等之心的。我们一般众生的话是怎么样？像凡夫人的话是自己最重啊，自己最重。那么的话呢，众生最轻。没有学佛的时候啊，稍微学点佛之后，慢慢的尝试着想发菩提心之后，利他心重一点点呢，这个时候就是自己呢可能稍微轻一点点，但是还是偏重啊， 自我关注程度还是偏重，那么心里面稍微有个重生。再往增量道、加行道走之后，那个时候菩提心坚固了之后，尽量的话呢，菩提心很坚固，不退转哈。然后内心当中就是把众生放在第一位。到最后加行道的时候的话，也是通过由于修行、四念住、是真的那些空性的智慧的话，更能够把众生放得更高的位置。到最后呢，见到位之后，那么就限制无我的空性智慧了。这个时候呢，还有烦恼障没有断除，只有到了佛位，只有众生。只有众生根本就没有自己啊，究竟的没有自己。所以我们说通过这个地方就知道，为什么说是佛陀佛菩萨是最伟大的，而我们众生的话呢是烦恼那么重的呢，是因为把自己看得太重了。我们做不到把众生事物挤出。所以的话在修自他，在修那个菩提心的时候，我们又知道有自他平等、自他交换啊、自清他都有三种程度啊。比如说一双鞋子啊，一双鞋子如果说是我们在修慈悲心的时候刚开始能够做到把这双鞋子呢，如果两只嘛，我可以做到呢给他一半，我给他一只我穿一只啊。到最后的话呢，我修得很好的时候，我可以把一双鞋都奉献给他，我光着脚也可以的啊。所以我们说是菩提心要真上的，要慢慢的修。因为一些众生的过患就是在于对自我的关注，这一点学了普贤行愿品和十善业道经那个佛说海的王经大知道的啊。这是因为众生认为我是存在的，所以的话呢为了维护自己保护自己，不断的会杀生偷盗妄语欺骗众生啊，欺哄众生，会伤害众生。那么通过普贤行愿品的学习就知道的，在法界当中呢众生是平等的，叫普贤嘛。普是一的意思啊，一切众生都是法界的一个本性。那么在这样的本性当中，我们无怨大悲小惠生来，这就是很高的一个境界。所以这个境界的话不是从外面来的，强在我们身上的，是本身都有的，是你和我普贤嘛，是你和我本具的这个如来藏的本性，成佛的觉性的。所以的话呢，我们必须要显露他而已的。怎么显露他？就像这些菩萨们这样子的，要证悟空性。那么通过证悟空性，快要发起菩提心之后，慢慢的从压服自我开始啊，压服这个自我，最后的话呢，就是断住自我，好，最后再现前这个大悲心，是从这么来先修行。而如果说我们不学佛的话，包括念佛也是这样子的，念佛心心念念的话，都是要断出我们内相续当中对自我的爱执。从我们最开始的佛说十善业道经、海龙王经啊，以及药师佛到现在所学的这些法，都是在讲这个问题，悲智双运。众生是以何而流转啊？就是依靠认为我存在在流转的。那么众生以什么才能解脱？依靠我们说念佛也好啊，或者说发起普贤大愿也好，证悟空性也好，都是其目的就是要断除我执。断除我执，最后呢现前你和我本具的如来藏的这个光芒。所以的话殊途同归啊，传宗戒律或者说是密宗啊等等这个法门啊和净土宗，它都是要令我们就像太阳，它是光明的啊，这个太阳呢是如来藏的这个成佛的觉性，但是蒙上了很多的这个乌云啊，乌云只要我们说是令这个乌云消散之后，太阳的光芒，本具的光芒就显露出来。现在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令太阳的光芒一分一分都显露。从做一个好人开始啊，做一个好人开始呢，手持五戒，十善，行持十善，不伤害众生，不伤害众生的这个生命啊，不能够抱口腹之欲啊，然后呢剥夺众生的这个生存的权利。从这些慢慢的做起走，然后呢这些都是如来藏的光芒。我们能够做一个善良的人也是如来藏的这个光芒啊。所以的话慢慢的在发菩提心，以及呢修行空性之外，在念佛。念佛的时候为什么说是念佛，有的人他越念越自私，越修越偏了之后，那就什么原因呢？就是他在巩固自己。不管是任何一个法门，我们刚刚你说了禅宗净土，或者说是那个戒律啊，所有的法都是为了断除自我的，断除对自我的关注程度和自我爱执的程度。前面也说了嘛，自私是最大的恶。有了这个自私之后，那么所有的权利和地位都大开呢，方便之门，完全满足自我的贪欲。所以我们说菩提心是成佛之因啊，为什么菩提心是成佛之因呢？是因为呢它是缘众生，让众生获得佛果想，不是缘自己啊。总之以上的道理的话，就是讲到呢这些菩萨们，他之所以能够避诸恶趣，开诸善趣之门，就是因为他证悟了这个空性，而且能够了知众生的根基和意乐，也能够善加引导众生如何断除恶业，哪些恶业会感什么样的果报，从根本上让众生产生断恶的决心啊， 断除恶趣，并且呢有努力的行使一些善法。那么我们说观众生如己身相的话，就指的是说是众生和自己是等无差别的，把众生看成自己，这个是要有空性的智慧才能做得到啊。还有菩提心也可以相似的菩提心，但真正的是个是以菩提心空性的时候，才能够到做到呢众生和我是没有分别的，就是普贤大愿。普贤大愿的这个一真的法界啊，在一真法界没有智他的分别，都是一啊，都是平等的一真法界，正得一切赞叹波罗，赞叹功德波罗蜜多，能善了知赞叹如来一切功德及于称赞诸功德法，如是菩萨摩诃萨众无量无边界的机会。那么这些菩萨呢，就证得了一切赞叹的功德波罗蜜多，能够了知如何赞叹如来的一切功德。这句话就衔接下面的了哈，因为我们说下面会引出来，就是发起序，就是此经为什么要宣说，以何而宣说，因为他能够善加了知如来的功德，所以后面来阿难他就看到佛陀疏言微笑，他就知道这个不一般了，应该是佛陀要讲什么法了，所以他所以的阿难就请问佛陀呀那这个时候他呢这个佛陀就赞叹他说，阿难呢，到底是谁教你的呀，你咋那么聪明呢，你怎么知道我现在想说什么呢等等之类的，就是因为这些他都获得这些功德之后，就能够善加了知赞叹如来的一切功德，基于称赞诸功德法啊，如是菩萨摩诃萨众无量无边界的机会，因为摩诃萨是大的意思啊。那么以上的这些大菩萨呢就是有无量无边的这个都在一起集会。那我们说为什么这些大菩萨，一般说大菩萨的话指的是八九十地的菩萨哈，八九十地菩萨，那这个地方的话呢指的是十地的菩萨。那我们说是为什么这些菩萨们意思同来集会呢，同来集会有三个原因啊。因为从科本来说的话，表示的是得尊普贤的大菩萨，他们有本愿，什么本愿，第一个有愿要听闻净土妙法，第二个因为他们了知如来的功德嘛，也知道呢菩萨的话佛陀要宣说这个无量寿经了啊，有愿要广弘普贤行愿，第三个的话有愿要普度十方三世的一切有情往生净土究竟的涅槃，说的话呢与会大这些得尊普贤的大菩萨有这些本愿，他们都一时同聚会科判的话就是这样子的啊，应该我们说是现在就讲的这些内容就是以上的话呢，您全是二德，也就是二谛无二的这个道理，最后结说如是菩萨摩诃萨众无量无边皆来集会。下面来讲发起序，那么发起序要注意了，每部经的发起序是不相同的，比如说以何因缘讲法华经，以何因缘解经维摩诘经，以佛以何因缘那个发起序，是因为维摩诘就是生病了啊。那这个地方的发起序就是为什么要宣说无量寿经呢啊，这个发起序每个经是不一样的，有五点啊。佛现光瑞佛现光瑞是佛陀呢所示现的是不同的光啊，不同的光。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说是通过这种种种的不同的这个瑞照之后阿难呢他能够善加了知佛陀的心意，于是的话呢阿难就问佛陀，这个快位的话是直截了当啊，非常简洁明了啊一语中的啊，就是请问了佛陀。那么佛陀呢就针对阿难的这个提问呢就赞叹他呀，说呀你这个问得好呀，一语殊胜啊，功德不可思议呀佛心见证。而且呢佛陀所回答的这些无量寿经内容啊，不是佛陀瞎想的了，是佛陀依靠他的瑜伽限量。什么瑜伽限量呢，就是相应他的这个修行的功德啊所限证的这个境界而宣说的啊，是有根据的。最后的话呢次许宣说，那么佛陀的话呢，那就是你们大家在座的与会大众呢你们可以去流通啊，可以为别人进行个宣说，这个就是整部经啊，是这样子的。接下来我们说是从佛现光瑞哈，魏译呢他是尔时世尊，就是那个康僧铠啊，尔时世尊诸根越狱姿色清净光眼微微啊，如明镜镜隐唱表里威容显耀，超绝无量，未成言睹瞻睹，殊妙如经。那么这段文字的话是在那个咱们上次讲的这个唐译啊，没有的，没有直接说佛现光瑞啊，直接出现的是阿难快问这个内容的，但是可以间接的推出来 因为后面他也会讲嘛，在阿难的请问当中可以坚定看出来，就是佛性光锐，因为大德世尊神摄足根，悉皆清净，微光赫也如融金具，又如明镜，明照光辉哈，有这样子的。那么我们说是他版本有一些版本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在学习过程当中，即便你们是初学的，如果说有经历的话，也可以是把这些版本呢对照一下也是可以的啊。你看这个就是支娄迦忏汉译本的话，它就是于是佛作思念正道，面有九色光，有的是五色光，有的是五色光，那么这是九色光，数千百遍，光胜大明。颂译的话呢，是说如来应正等觉，诸根清净，面色圆满，宝刹庄严啊，宝刹庄严等等，这类有些不同的就是说法吧。那我们说，为什么说是那个就是他讲到佛为什么要欢喜呢？啊？佛为什么要讲到这个生欢喜呢？是说的话呢，一方面是从阿弥陀佛因地发大愿，最后的话成就了功德的角度欢喜。第二个的话呢，令众生获得利益的机会来了啊，佛陀呢欢喜。从这里面来说，那下面我们来看，就是阿难宽问啊，其实佛性光锐这一点的话，通过这个阿难宽问这里面有讲，你看身摄诸根悉皆清净，这里面其实讲到了佛性光锐。只不过没有像我们前面的那个就是位义里面呢，直接它是有这段文字的哈，看一下就知道。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尔时尊者阿难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向佛。这个时候尊者阿难的话就从座而起了，整理衣服，就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就合掌向佛陀啊，表示恭敬。白言，大德世尊，身色诸根悉皆清净，微光赫意如融金具，就说是佛陀您啊，您的身色和诸根都极其清净，身体发出像金色的光芒，犹如融化的这个蓝湛不住的纯金一样的啊，也像明镜一样的光辉照耀。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佛陀您这样庄严的身相，那么现在欢喜得以瞻仰啊，产生了极其的稀有心和难得心，这是阿难这么说。阿难很有意思啊，他能够完全是善能够了解佛陀心业。比如说佛陀有的时候示现的是真身哈，还是应化身？那么是普通真身呢，还是特殊真身？阿难他通过他的心意，他可能了解。比如说阿难，他如果能够产生非常的稀有、很难得的这个惭愧心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就能够了解佛陀这个时候是真身哈。那么如果说是阿难的这个惭愧心稍微微弱的时候的话，那么阿难就知道这个时候佛陀示现的是应化身。那所以的话，我们说什么应化身呢？就是示现的普通的这个凡夫的这个化身的形象哈。那么真身的话，它有几种，有报身还有那个法身的情况的。所以的话呢，阿难他确实能够善了知佛陀的心意。所以在大宝积经有讲哈，如来不思议性品说，诸佛不思议，佛光不思议，信者即获福，一而难思议。就说佛陀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佛光的功德不可思议。如果有人对佛陀和佛光有信心，那么所获的福德也是不可思议的。他这里面讲的啊，那么世尊，经者入大寂定行，如来行皆悉圆满，善人建立大丈夫行，是为去来现在诸佛，世尊何故住思念耶？那么这个地方的话，他就讲到说住大寂定，什么叫住大寂定呢？这个地方指的是说是佛陀入于不共的甚深禅定。什么叫这个大寂定？这个入大寂定就是表明佛陀在定中彻底照见了净土法门的事理因果，也就是有佛言限量见之，如是而说的，这个就是叫住大寂定。那么这个住大寂定，这个大字就是不可思议的，不同寻常的三摩地。因为这样的三摩地当中就是大乘的不共三摩地，因为佛陀所宣说的是净土法门啊，所以入的是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当中，然后念佛三昧的话，在有些经典当中有讲，它是宝王三昧，也就是说在一切三昧当中，它属于三昧之王。入于这样的一种不共的念佛三昧，不可思议的三摩地当中。那么在魏的版本当中呢，他有讲啊，就是康僧铠那个世尊注意奇特之法，然后就是今日世雄诸佛所住。那么有一个住诸佛所住呢，也就是说他入的这个寂静定啊，是一个共同的可以思议的禅定，诸佛所住的。那么为什么说住于诸佛的所住呢？ 那这个境界呢，是法身的境界，或者长期光净土的一个境界，有四种净土嘛啊，凡尘同居土呀、啊，长期光净土呀、啊。然后呢，入于这样的一个法身不共的境界当中，也就是说，在这样的语会大中，这么如此殊胜的快宣说净土的这么一个法会当中呢，佛陀向宣说佛果的众的境界所觉悟的这么一个果地的境界，所以的话呢，住在佛陀的个别至正的不共的境界当中。啊，这个就讲到入于大寂定，这个大寂定就注明了是不同寻常。那么无量寿如来会为什么要入于这样的一个不共禅定当中，就是因为佛陀所说的净土法门使阿弥陀佛果地觉悟境界，所以是诸佛所住，才能够说是不可思议的。那么我们说既究竟又方便的净土法门，因此的话呢叫世尊今者入于大寂定，大寂定。所以的话，有的道我们总认为说净土法门简单啊，其实我们说是真的是不简单。那么学好净土法门就等于华严、法华啊等等这个经学的内容。那么在净土法门当中呢，它是非常简便易行的方式体现出来了。所以这个入于大寂定就表明佛陀在禅定中已经彻底照见净土法门的四理因果。有佛眼限量之见而如是也说，后文也和这个内容有息息相应的啊。所以我们说是他讲到世尊今者入大寂定，就这个地方讲到这个意思的。那么后来也讲到世尊的功德，那么世尊的功德呢是说行如来行皆悉圆满，那么行是如来的所行已经达到圆满，因地积累福德智慧之良二知达到圆满的时候，一次成就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成就三身，依靠三身四字就建立了大丈夫行，成为众生的导师。什么叫大丈夫行呢？在大波涅槃经有讲啊，说是有佛性，如果说能够了知佛性就是大丈夫行，若人不知佛性则无难相，则无难相。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地方善能建立大丈夫行，也就指的是佛陀宣说的大乘的不共法门来引导众生，以此来建立大丈夫行。那么这个大丈夫行的话，大这个地方讲到的就是所谓的佛性，大丈夫相就是佛性。如果一个人他不知道佛性，就没有男相，没有丈夫相，因为不只有佛性的缘故。如果说是不知道具有佛性，这样人就叫女人，叫女人。即便外向男子有男根，但不知有如来藏佛性，佛说这叫女人啊。如果能够自知有佛性，有如来藏，即便是女人呢，佛陀说这叫丈夫相，大丈夫相，这个就清楚了。当时我们也说，在有些药师佛他发愿说是没有男相，没有女相。很多初学道友在问嘛，说为什么没有女相？难道排斥女的吗？不是那个意思啊，也就指的是能够善能够修法这个地方，给这个地方也差不多的意思啊。所以的话呢，这里面就说到了，有了这个丈夫相，能够懂得如来藏的话，就能够入于如来微密法藏的缘故，叫善能建立大丈夫行。因为一家之主作为佛教里面一家之主王，从世间来讲，一家之主往往是男性。就大丈夫啊，能够撑起整个家嘛。那么如来能够支撑起如来的家业，是因为如来在因地行持如来的六度万行，达到圆满，断除了一切手段，证得了一切手证，完全照见诸法实相，并且能够了知一切众生与我无二，具有如来的智慧德相，能够开示悟入佛智之见。说的话呢，这个从这里面就讲到，懂得了佛性，了知了如来藏，依靠净土法门如有文思，不是迷证状态啊，这个的话呢，真的懂得如来藏的话，就可算大丈夫了。大丈夫，所以我们说成佛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让我们这些众生能够闻思，要成就如同阿弥陀佛那样的果位，能够成佛啊，知道我们本有佛性，通过净土法门究竟啊方便的法门，为我们建立大丈夫行。在这里面就讲到是说，那么阿难呢，他确确实实他。有这样的功德，善能够建立大丈夫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是阿难，他知道佛陀的心念，佛佛都是互相互念的，佛佛是互念。那么佛佛都要宣说净土法门，除了三摩尼佛之外的余下来的，那么都要宣说净土法门。说的话，我们说安住在诸佛的境界当中，显现不共的光明的瑞照，这个光瑞呢就不同寻常。那么佛陀的功德也是不同寻常。佛陀的话呢，就在 十念诸佛，佛或护念，依次建立不共的光瑞，有不共的神光和无量的光明。依靠这样的稀有光瑞，那么大家都没有见到过，所以的话才会引发出来阿难的快问，阿难的快问。那我们说，在这个地方，前面讲的是要探问大意啊，探问大意。那我们说，什么叫探问意大哟、哦？探问意大。那么什么探问意大呢？这个探问意大也就指的是说，依靠阿难的祈请啊，阿难的祈请提了这样的疑问之后的话，那么所以阿难佛陀就会问他说：“哎，你怎么知道这样的这个意义呢？你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呢？你这样的请问是不是有天神来告诉你的呀？要去请问佛陀，还是你自个儿的智慧呀？等等之类。”那么阿难的话，他就说是我自己也看到佛陀发的光啊，非同寻常呢、啊不是天人来让我问的。这个地方的话，探问意大就是说是讲到呢赞叹阿难的快问的时候，他的功德非常的大哈，从这个地方来说到的。下面来说就是尔时佛告阿难：汝今云何能知此也？未有诸天来告汝耶？未以见我即自知也？这个地方刚刚已经给大家说到了，就是佛陀就问阿难说：“哎，你怎么了知这样的意义吗？啊，是不是天人让你来问的？因为天人有些不共的智慧，有些不共的智慧，还说是你见到我所现的稀有光瑞，你自己了知了。”那么阿难就白佛言说：“世尊，我见如来光瑞稀有，故发思念非因天等。”这个地方就是作为阿难他就说了：“佛陀呀，我不是因为天人让我请问的，不是依靠其他人，而是因为我见到如来所现的光芒瑞相特别稀有，而引发的念头觉得不同寻常，因此想要请问佛陀啊，想要请问佛陀。”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是佛告阿难：“善哉，善哉，汝今快问，善能观察，微妙辩才，能问如来，能问如来如是之也。”那这个地方就是佛陀说，通过阿难的请问问题很简单的，但是在简单问题问对的时候，有了这样的请问的因缘，就开启了净土的法会，以此而利无量无边的众生，就有了佛陀宣说净土的法门。这也是净土第一经，我们说本经称为净土第一经，也叫大经啊的因缘。所以佛陀特别赞叹说：“阿难啊，你的这个请问太善太妙了。”讲了两个善哉，两次善哉哈，善哉善哉。说汝今快问，说阿难，你的提问特别快爽快，特别直接，特别问到点上啊。你的提问善能够观察十界因缘，善能够了知佛的心意，而且你是具有微妙辩才的，你能够辨别诸法实相意的智慧。通过阿难的微妙辩才，因为他常做佛的侍者啊，术士跟佛的因缘特别容易跟佛的相应。刚刚说了，他能够知道什么时候是佛的人身，什么时候是佛的化身嘛，他就有这样的微妙辩才。所以他能够善加观察，能够请问如来如是的意义，一般人也观察不出来，阿难能够观察出来，所以请问如来这样的不可思议的意义。那么下面来说，汝为一切如来印证等觉界安住大悲，利益群生，如昙幽昙花稀有大事，初见世间故问思业，又为哀悯利乐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之意。在这个地方，我们说佛陀就赞叹阿难说：“为如来而请问如是之意，你为了如来而请问如是之意，也是为了哀悯利乐一切众生而请问如此如来这样的不可思议的意义。”因为解安住大悲，利益群生，而如幽昙花稀有嘛。那么为如来请问，经文当中有说：“如为一切如来应正等觉。”这个地方指的是佛陀的不同名号，如来应供正等觉，指代的都是如来，也是为了一切如来请问。阿赖有种发愿力，那么他做佛的侍者啊，成是无量佛陀，所以的话他能够为如来请问，即安住大悲，利益群生。那么这句话呢，在其他译本当中直接说：“如来出现于世，如同幽昙花特别稀有。”那么因为如来的断证圆满出现于世，就是依靠大悲利益引导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以此因缘能够获得真实利益。而如来出世的本怀就是利益众生，阿难为令佛欢喜，感念佛恩，感念众生恩，阿难通过善问来尽信利了一切众生。那么通过善问就有如来的善达，有善达就有了这部经， 就有了净土法门，依靠净土法门就能够利益现在未来无量的众生，所以佛陀在在的特别赞叹阿难。那么这个地方呢跟上次讲解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啊，因为上次分成了三个方面，说为什么有阿难的提问，第一个是如为一切如来，第二个呢就是安住大悲利益群生，把这个前后内容分开了，第三个呢就是为哀悯利了一切众生，所以能够问如来如是之意。那么其他的版本呢是说为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和后面的安住大悲到出现世间的话都在形容佛陀的功德啊，是这样的一个内容，说的话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啊。那么我们说把第一和第二，苍生老人家第一和第二合起来的话，就是如来而问这个意义吧。那我们说是大家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说明请问啊，提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请转法轮。有的时候就是大德住世的时候一定要有个弟子的善问，这样子有的时候呢我们说法王如意宝在世的时候那么他上身边的一些弟子来请上师传法的时候，那么上师他观察时机因缘成熟，他就会讲一些不共的法要。所以如果说我们有的时候在请问的时候呢是为众生来请法问要善加提问，这个很关键，而且功德是非常大啊。因为我们说佛陀诸佛菩萨咱们的传承上师这些大德稀有大事太难得了，如同幽昙花一样的。幽昙花什么呢？只有佛陀出现于世的时候他才开，很难得。而我们请问殊胜的法要，与因缘和合之际，那么大德们他们观察，如果因缘和合，他就可以有讲法的因缘。说我们一般要多请法呀，多请法。当然请法的话要观察因缘的，不是一天到晚的话就是跟着上师呢就是乱请法，这个也不对。那么如来他就是以大事出现于这个一世，幽昙花一样的。那么阿难呢他就很聪明，他就把握了这个因缘，就特别能够善知佛意，所以的话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请问，而不是为了其他的人来进行请问。这就是讲到阿难的请问，即是请问。我们说是安住大悲，他就讲到佛陀安住大悲当中利众生，那么佛陀就如同幽昙花一样的。那么幽昙花在有些经典当中有说它是有果无花，一般是说有果无花，一旦开花的时候有具有智慧的人就知道幽昙花开了，肯定有佛陀即将出现一世，就会互相转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说形容持戒的人呀，很清净的人啊，或者说是很难得的大德，像幽昙花一样的，也叫优波罗花或者幽昙花，就是出现一世很稀有难得的一世啊。那么佛陀利益众生的时间因缘成熟了，安住于大悲而利益众生，就从这个幽昙花来说到的，请问那如此不可思议的一个意义，从这里面说到的。所以我们说你请问他这样如此不可思议的意义的话，如此呢才会有世尊佛陀的善说，才会有这个整个无量寿经。如果说没有阿难的请问，就可能引不出这样的一个整部无量寿经的殊胜法会，也有这么的一个内容啊。尤其我们说从不共的角度来讲呢，特别是针对净土来讲啊，世尊在一生当中宣说了无量无边的八万世间法门，那么在八万世间法门当中，可能在讲净土法门之前从来还没有讲过净土法门，所以佛陀讲净土法门这样的一个法会因缘如同幽昙花一样的稀有难得，这两点都可以这么去理解。不要认为是偶尔的因缘听了净土法门，不是的，我们大家能够聚集一会听这个净土法门也是如同幽昙花一样的稀有难得啊，要珍惜。从这个地方来说到，所以我们说是通过这样的善问，佛陀所宣说的净土法门可以说是近未来界对众生最有利的一个大法门，包括释迦牟尼佛教法下的所有弟子，上至文殊普贤，下至蚊虫蚂蚁等等之类，依靠净土法门都能够得到直接的利益。有这样大的利益都是靠阿难请问出来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也是哀悯利了诸众生，那么能够问也是如来的本业。所以总而言之，阿难为什么这样一个善问呢，就是报佛恩，为报佛恩，为报众生恩所以呢为了利益众生才有这样一个善问，这是经文当中的这个意思啊。说的话我们说其实关于这个啊，在汉译版本当中这样的内容还比较多，也就是说他就讲到阿难快问这一点的时候，那么有些版本汉译和无译的版本还是比较相同的啊，就是魏译和唐译不太一样，魏和唐译它不太一样。总之我们来说的话，这个地方是依靠阿难和佛陀加持啊，包括他和佛陀佛心相应了之后，如此从他自身的一种不共智慧从佛陀的威业行走出入放光啊等等之类，那么的话呢 就起问了、关于先说佛说无量寿经的这么一个因缘啊，这么一个善说的因缘。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说为什么说是如此这个提问很超胜呢，这个提问善问不同寻常呢不同寻常。刚刚说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阿难的请问的功德特别殊胜，通过这个较量的方面可以体现出阿难请问的功德殊胜。怎么较量功德，也就是说是阿难的请问能够不但是人天啊，包括善根利智者，也就是通过法门乃至捐费蠕动的蚂蚁啊蛆虫啊，通过这个请问于未来都可以得到解脱。所以我们说以前我们在大波罗盘经有讲过，有两种人稀有难得，一就是善问，二善说，这两种人特别难得。那么就说通过佛陀的善说如同幽昙花一样的稀有难得，功德特别大，通过这个阿难的善问也是利益了未来无量的众生，也是如同幽昙花一样的稀有难得。那么当时呢，后来我们说其实有佛陀赞叹阿难啊，说你是为了极长远时期的无量众生的利益着想，那么这个法门人人需要，因为无论哪种层次众生都需要解脱生死，都需要得到弥陀渊海的救度，因为你的提问将会是弥陀渊海普渡的消息传遍世界。那么整个无量寿经这部经是释迦佛教法中度生时间最长，刚说了嘛，来自于最后佛法衰微涅槃都没有佛法的时候，此经啊住持100年啊，都利益捐费蠕动的小蚂蚁都可以利益的，范围最普遍啊，三根普遍，勤持戒戒也有极有效的一个法。所以阿难的提问将利益到释迦佛教法器的无量众生，乃至最后法灭的时候，其他经都全部隐没，唯有无量寿经最后住持100年，在这100年当中，只要对阿弥陀佛有信心，称念佛名，都能够获得救度。所以就要探问义大的内容，就这个意思啊。为了利益众生，那么通过阿难的提问，上至帝王，下至捐费蠕动，上至文殊普贤，下至渔夫啊，都就是很无名欲识之中的凡夫啊，不管是哪种层次的众生，都需要解脱生死。那么依靠阿难的请问，如此的话呢，我们都可以获得净土第一经无量寿如来会，是释迦牟尼佛教法当中度化众生时间最长的，行持最简易的，范围最普遍的，然后特别有效的利益众生的一个法。那么最后法灭之后的话，其他经都全部隐没，唯有无量寿经最后住持100年。因此的话，我们说是对此法一定要生很大很大的信心。那么当然的话，我们说作为无量寿经来说呢，它是在一个度世时间当中最长，范围最普遍啊。那么有的道会认为说啊，我是参禅的啊，我是学密宗的啊，我不要学净土啊。其实的话，这个话其实不对的，想法是不对的。我们说是不管是任何一个法，它最后讲的都是心的本性啊，心的本性，明空双运的本性。说的话，不管是念佛或者是学密宗参禅，都是要明心见性的。而这个净土法门呢，它是人人都需要的学习的这个净土法门，行持特别简单，而且在行持过程当中只要十念就能往生。有个公案嘛，一个屠夫啊，他一辈子造恶业，他快死了，他的妻子呢是学佛的，说啊，你赶紧念阿弥陀佛嘛，他就念了十声啊，然后他就往生了，他没有发菩提心。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是说是包括关我们这个无量寿经讲到一定要发菩提心嘛，三种根界众生都要发菩提心才能够往生。但是呢，还有一个不共的十念，即便他没发起菩提心，依靠他念阿弥陀佛的加持啊，最后的话也能往生。所以这是极其有效的一个法门，这是他的这个超胜性，就这一点的啊，这个要清楚的。所以我们说，以上的话就是讲到我们阿难请问的这个功德啊，如此为什么说是佛陀从三个方面赞叹阿难这个提问，这是上上也说到的，说讲这个功德。那么这里面说到之后的话，以上的话就是整个内容啊，到这里呢就算结束了哈。到下面一个内容就讲佛心见证，佛心见证。那么佛心见证的内容是下一堂课的内容啊，到这堂课的话我们就讲的是这些。好，今天的话到这里为止啊，看看道门有什么问题没有哈。